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五十章，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那接着四十九章的最后呢，他讲到了雅各的死。那这个类似于创世纪的二十三章，有一个很主要的主题，就在讲死亡和埋葬。五十章呢讲了雅各的死和埋葬，以及呢约瑟的死和埋葬。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呢最后给了一个遗命，他并没有埋在迦南，他埋在了埃及。那约瑟的遗命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呢，还特地把这当作信心的伟人里面约瑟有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那我知道呢，约瑟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埋在埃及，但是他是凭着信心相信神必把以色列人带回迦南地。因为他并没有埋在埃及啊，他埋在并没有埋在迦南，埋在埃及，但他相信神必把以色列人带回迦南，离开埃及。虽然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已经四百多年以后出埃及了，但是这个是约瑟凭着信心看见的未来必发生的事。所以这里呢，属灵的给我们的意义呢，就是约瑟在他的时代呢，他手上的有的或者他里面接受的神的应许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这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按照不同的时代神启示的是越来越多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神只启示到什么？神给到的应许就是给到这一家人一个，我必让你们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必把这地赐给你们，就是迦南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他反复要提到死和埋葬啊。对于这一家人来说，这是他们有信心的表现，就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必然成就这事，所以他们指着未来告诉自己的后代说，神一定会成就这事。所以真的不在乎我们手上有多少神的应许，而在乎我们有多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站在今天我们这个位置上呢，其实我们有的神的应许已经比那个时代要大得多得多了，但是我们有多少程度相信了这些话必然成就呢？这是挺让我们今天基督徒汗颜的。所以越在末世的时候呢，我们得着的事越多，但是我们其实很汗颜的是，我们跟这些信心的伟人比起来，我们相信的真的很少。约瑟就只有这一个点他就坚然的相信。所以这里我们要避免怎么看这一段讲究埋葬啊，并不是说呢神让我们注重地上埋的地方，一定要埋回原来生的地方，这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埋了很多海外的传教士，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啊，当中比如说戴德生弟兄以及他内地会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些殉道在中国的，有些是一生献给中国，最后死在中国，他们就埋在中国戴德生弟兄就埋在中国，在云南啊，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有很多的传教士就埋在那儿。那他们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埋回我的生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神借着这些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手里，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了多少应许，我们就要相信多少，而且相信到一个程度是如约瑟这样，我指着未来告诉我的后裔，这事必然成就，到成就的那一天，你得把我的尸骨要带回迦南。这件事在四百多年之后才成就了。盼望我们真的在这里看见我们如何来回应神呢？也是唯独信心才能回应神。那 那这是五十章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当中一段，约瑟安慰哥哥们啊，这说明什么？说明神赦免是全然的，不是有条件的。只要他看见悔改，看见信心是真的，真的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我就自然会悔改。先信了，我信了，我就会愿意回头。那我回头是信是真的，回头是真的，神的赦免就是全然的。这个我们在之前提到过，讲到约瑟去痛哭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特别盼望跟哥哥们相见。所以这次在雅各死了之后，这更加证明约瑟的原谅不是因为怕老父亲伤心，不是因为他对父亲的爱间接的来原谅他的哥哥，而是他真的透过这件事情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美好的旨意，他愿意顺服神他是一个坚定信靠神的人，那他自然就没有任何的埋怨了。因为这是出于神，他埋怨谁呢？他就不可能去恨他的哥哥们。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原谅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信心我们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应该原谅，不是因为耶稣说你要爱仇敌你才能爱的，而是因为我信神，信他在一切的环境里带领我，信他是环境的主。那我今天临到的别人伤害我的事呢，那若是出于神，那我为什么要去埋怨那个伤害我的人呢？约瑟在这里在最后一章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他是完全出于神而来的原谅，这个原谅就是全然的。所以他的哥哥们因着对神的信心小啊，所以他们还是会担心约瑟，所以这就显明约瑟的信心是要大过这些哥哥们的。所以这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也让我们一个属灵上一个唯一的方向就是信靠神。我们信靠神呢，会得着神的祝福，也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信靠神呢，也真的能活出地上如基督般荣美的样式全然的宽恕和原谅，而不是因着老父亲雅各的原因而有的原谅，是因着信靠神而来的原谅。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个创世纪五十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我们跳出来看，站在上面来看整个一卷书呢，我们看见呢，这卷书是一生开始，一死结束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了。神的创造一开始都是完美的，一个婴孩生下来都是可爱的。当我们离开这地的时候，都是不情愿的，都是痛苦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看创世纪中间发生的事，我们就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那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吃了，罪进来了以后所带来的问题就充斥了整个创世纪的内容。我们看见了第一桩凶杀案是哥哥杀弟弟，我们看见了十代人之后痛苦大到一个程度，罪的成这个后果显到一个程度，神必须要来毁灭全地。我们看见了有一家人他们在最终所带来的苦难挣扎，这就是雅各的一家我们看见了因着罪而来的死亡埋葬。但同时呢，我们又看见一条更大的主线，就是神不断的显明他恩典，显明他救赎的能力有挪亚方舟有亚伯拉罕先以撒，有神不停的给出来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的就是信靠神。罪在哪里显多呢？恩典就显多。虽然有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每一个时代神救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信心来支取恩典。每个人都是在恩典里得救了，即使在我们之后会看见的律法的时代 也不是因为犹太人守律法而得救的。若是这样，第一个该死的就是大卫王，因为他根本没守，还杀人，还撒谎。我们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得救的。这样的内容就从创世纪建立了。所以创世纪是一本起头的书，让我们看见整个圣经的主旨，就是人因着罪而堕落了，但是神却因着他的大能和慈爱，不停地把我们带回到恩典的救赎之路上去。我们如何能进到这恩典里去呢？就是凭着信心白白地给我们，唯独凭着信心。那这就是圣经要启示那最核心的真理和奥秘了。也盼望我们真的借着读这卷书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在读后面的书里面我们就有了一把钥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就是那在摩利亚山上献的以撒，就是未来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那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那在未来要在启示录里骑马回来做王，要统治全地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走出一切苦难胜过死亡那唯一的救赎，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哈利路亚。